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有味道的生活，我们又来到了饭桌上的电影聊天。今天和海伦在一起的呢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新的嘉宾啊，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小鱼。
你好海伦。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对，今天跟小鱼一起来聊一部电影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聊电影的这个开始啊是用生活有味道。哎，我就在想啊，其实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很多时候啊，我们生活的味道可能跟我们的选择有关系。有时候我们的选择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的时候，它可能就带来不一样的味道。那今天海伦和小鱼一起来聊一部关于选择，关于因着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生活的体验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就叫荒野生存。这部电影也是小鱼推荐的。那海伦和小鱼呢，我们都分别看了这部影片。这部荒野生存呢，其实是一部根据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改编的一部电影。它的导演是很多人熟悉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员，他叫西恩潘。在我们之前谈的一部电影叫《教授与疯子》里面，西恩潘呢，他也是其中的一位主演。他是一个获得非常多的奖项的一位很有名的演员。那这部叫《荒野生存》的片子呢，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提名和最佳剪辑的提名。最后呢，他获得过65届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和最佳配乐奖的提名。所以也是一部获奖多多的影片吧。那这部片子呢其实比较偏文艺范，那我们请小鱼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剧情吧。
好的。主人公呢很年轻的，但是他很年轻，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思想。主角呢他叫克里斯托弗，他出生家庭应该是中产阶级以上，家庭背景很好，然后有一个妹妹，爸爸呢也很有成就，爸爸妈妈，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很聪明，就是他的成绩也特别棒。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呢，申请到了哈佛法学院。但是呢，他不喜欢他的生活吧，他喜欢去旅游。他每当暑假的时候，他就自己驾着车，一去就是一个暑假。在他离开大学之后，他去到哈佛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他要离开这个文明社会，他要去到荒野。他的目标就是向西行，去到阿拉斯加。大概就是他有一个准备，然后离开，然后最终他去到他梦想的地方阿拉斯加。然后在那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预备不够充足，所以没有办法离开阿拉斯加。最终因为误食了这个有毒的野生马铃薯的那个种子，所以导致他中毒，然后就死在那里。
对。刚才小鱼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影片的大概的故事情节。其实这个影片呢是一部非常真实的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个故事啊实际上最开始是登在一本讲述野外生活呀野外登山的这样的一个杂志上面。后面有一个作者就一直跟踪这件事，写出了一部长篇的小说，就叫 Into the Wild。当时肖恩潘呢等了真的是十年 年的时间和这个原型的家庭沟通协商，真正用了十年，最后他们同意肖恩潘把它拍成电影，而肖恩潘呢也花了2年的拍摄时间把这部片子呈现出来。这部小说本身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的，在当时哈，因为它是讲的是1992年左右的事情，实际上离我们不是很远啊。对，这部影片呢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就主要是对这个年轻人他所做的这个行为有非常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他是一个理想的实践者，那有一部分又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就是把自己就这么年轻的生命浪费在了那个荒野啊，所以有引起了两个比较极端的反应。那我想问一下小鱼，那你自己是什么打动了你，你觉得你想来聊这部影片呢？
最打动我的是主人公克里斯托弗他对跟随自己的内心的生活，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满足于现状，或者是对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并不会去投掷于行动，但是这个主人公呢，他真的，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 Being strong, first you have to feel strong, 就是你首先要感到你是强壮的，你是可以的，你才能够做到 being strong,
成为
强壮的。对，他的生命力是蛮有生命力的一个年轻人，他真的有自己的想法，这么年轻他居然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长篇小说我是觉得真的是里面他刻画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真的刻画的也是非常深入和细致的。然后也接
你说这部影片是吧，
对，就是这个克里斯托弗他对人的看法，对社会还有制度他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对，那在影片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啊就是 Chris, 也简单叫 Chris 哈，他其实他是一个我看了他的学校，他毕业于亚特兰大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私立学校，叫做 Emily 大学，他是优等生，而且他在学校里我查过资料，他学了非常多的他实际上学的是非常的文科类的，有非洲史啊，有哲学，有文学之类的，成绩非常优异，本来他可以去申请哈佛的这个法学院进修的，他也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拿到了，而且他有奖学金。
对，其实如果按照正常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啊，学业优秀，前途光明啊，如果他顺利的按部就班，按照他的成绩他是没问题的上哈佛的法学院，然后一步步可能会成为也许是律师，也许是以后是法官，一步步的走上这样子的光明大道哈。我们说哈，北美很多华人家庭的理想就是对孩子的理想第一个就是选律师所以他真的，对，他真的是一个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标杆式的哈，都期望孩子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可是呢他依然决然的，非常决绝的，就是抛下了这一切。抛下的意思，他不是说我只是不去念书，他是抛下了整个社会，他的身份，他的金钱，他所有的东西。我们看到，当他准备踏上这个流浪的旅程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钱啊，身份，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掉了，就是所有能够证明他是谁，所有能够在这个人类社会有标签的东西，他全部抛掉了，烧了一把火烧了，连他的最喜欢的车子哈，因为这个泥石流的原因哈，他也没有办法开了，他真的走上了一条流浪之路，所以他给自己后来起了一个名字叫亚历山大超级流浪者，他的名字就叫这个。
就是他在离开之前，他的支票里面哈，他的银行支票里面还有23000的美金，他直接就捐给了一个慈善机构。这本书其实我也看了一遍，就是他呢，他也是比较怜悯那些弱势群体。他曾经 约着他的一个好朋友，把他们身上的所有的钱拿出来买汉堡送给这个街上的流浪汉。他做事情是就是有这个想法他就去行动的。然后他的那些离开之前，他把他所有的身份全部都剪掉扔到垃圾桶里，他就想告别以前的那个虚伪的自我。他在这之前其实都是在顺服自己的父母，可以说，但是不是他心甘乐意的。他现在他想选择的是一条我自己的道路，我自己，我不要跟你们再有什么瓜葛，我要自己去活我自己的生活，他的决定。
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它的每一个画面都可以当成明信片儿，特别漂亮。因为 Chris 就是他毕业了以后，他没有立刻就去阿拉斯加，虽然他最终的目标是向着那儿走，他身上有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大概22岁左右，他有两年多的时间实际上是整个在美国的南加州到墨西哥一带的地方在做这个流浪者，而且是那种徒步的啊，随走随搭车，然后呢或者到一些地方他打打工挣一点可以生存的这样的一点钱所以整个影片就是把他的一个历程，就是从他预备流浪，最后他到达他就是他自己心中的一个圣地阿拉斯加，最后死在那儿，这个过程拍出来了然后就是这个导演新潘的真的是这个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是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整个影片带来的这个海浪山川流水，然后夕阳海鸥，整个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诗一般的画面。这让我想到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高晓松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这种感受借着这样的一个电影，是会让很多人都会这个怦然心动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讲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其实都藏着一个远游，藏着一个离开，藏着一个向往远方的这样的一个理想。所以他这部电影能激发很多人的共鸣也是在这里，他把远方，把一个男孩，一个年轻风华正茂的一个男孩抛弃了所有离开了喧嚣的城市，离开了这些名利场所，离开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这种既定的甚至是我们认为是成功的生活，我决绝地抛下，去到了远方，去寻找诗，去寻找这个他自己。所以这是很多人想做却没有做到的。其实从我自己看来，我也特别佩服他能够这么样子的抛下这个所有的。所以在影片的前半段的时候，当每一帧画面像明信片一样的画面出现的时候，我想很多坐在电影院里观电影的这些观众都会重新把我们里面的那种想去流浪想去远方的那个情节就带出来了。我想肯定会有这样的碰撞的。
我记得我以前是很喜欢看那个三毛的散文的，我觉得他好棒，他可以去到撒哈拉，然后
对
碰见他的男朋友，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叫摩西，
小荷西，
荷西，对，
荷西，
对，然后在那里过着与自然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那种生活很简单但是非常的自由，他的自由呢是表现在内心的，是一种精神上面的。我觉得真的大自然对我们的那种吸引力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实际上我们都喜欢都向往着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但是呢因为人的这种贪婪呢又不愿意去跨出这一步。不光是贪婪，还有一个是胆怯，还有就是一个已经很舒服的环境里面不愿意离开
对，当然这部影片它不是说一部风景风光片，一部旅游片，因为这个孩子他最后是死在了这个阿拉斯加，因为食物的匮乏，也是因为他这个准备的不充分，就像之前小鱼说的准备的不充分导致了他最后的死亡。所以我是在想，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讲他的故事，来讲这部影片。我们第一个先从他的成长，如果这个影片单单是一个风光片，一个旅游片，一个这个宣传片，其实他也不会获奖。西恩潘把它拍成了一个让很多人思索，包括刚才小鱼提到的，就是我们所构建出来的文明社会里面有太多的虚伪，有太多的尔虞我诈，有太多的束缚，导致我们每个人都想逃离，但是并没有人真正的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从克里斯或者叫 Chris 哈，我们从他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下，他之所以选择这一条路，除了我们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浪漫主义的情节哈，远方情节以外，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远方。其实他整个的成长的经历对他做出这一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是的，他的父母。他有一年暑假开着他的车也是去旅行，然后他去拜访了他父母的亲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了解到了他父母的生活。他父母从来没有在他们兄妹俩跟前说过他们自己的私生活，他还有一个妹妹，但是 Chris 他发现了所有的真相。他发现他的父亲和母亲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并没有真正结婚，他算是私生子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跟他的前妻在有了 Chris 之后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一切对 Chris 的打击非常的大。他看到的就是真的他对他的父亲的那种谎言的虚伪，然后总之他觉得他父亲根本就不值得他再去尊重，然后他也不愿意承认有这样的父亲。
对，其实真实世界里面 Chris 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的，他其实非常的聪明。 Chris 的父亲他是美国航天局的一个员工，就智商非常的高，性格比较坚韧。就像刚才小鱼讲的，关于他的父亲，就是他实际上是有婚姻的，在跟 Chris 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前一段婚姻还没有结束。所以如果从一个伦理上来讲， Chris 的母亲是属于插足别人的婚姻的。而且呢， Chris 的父亲和 Chris 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Chris 的母亲也非常能干，自己开了一间公司。其实 Chris 的家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也是比较富有的。可是呢，他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好。在他的妹妹 Chris 的妹妹的一些讲述当中，因为整个影片他是用一种插叙和倒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故事的。从他妹妹的一些讲述当中，我们看见 Chris 的爸爸经常当着孩子们的面，就是 Chris 和他妹妹的面，去跟他母亲发生争吵，甚至来打他的母亲。这个让 Chris 的整个童年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很大的阴影。他没有办法用一个幸福的家庭来描述他的家。所以我们看见 Chris 最后在临终的时候，他写下了一段话，就是关乎幸福的一个定义。实际上他的出走，我想刚才我们说我们要从他的成长来讲一下他的整个这个旅程的一个潜在的动机。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家庭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家庭没有带给他幸福和美满，他从父母身上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愿意去寻求那种真正的什么是幸福。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小鱼刚才也讲了，就是在 Chris 的父亲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复杂，他这里面有很多谎言， 所以在 Chris 看来，他的父亲，他的家庭其实是建立在虚伪和谎言上面的，这也让他非常的恨恶，恨恶文明所建立起来的这种虚伪。因为他父母虽然彼此关系不好，可能在外人面前还要装得很好，还要一起做生意，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应酬，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的时候，他是恨透了这样的虚伪。甚至在他读四年的大学里面，他也说这一切都不是他真正愿意的，他已经恨透了这种要活给别人看，这种用一些假的东西来包装自己，虚伪的笑，虚伪的跟人接触，虚伪的去粉饰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也是他离家走上这条流浪之路的一个原因吧，一个潜在的动力哈。
嗯，影片的有一段呢，就是他在那间私立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还有他和妹妹一起在餐厅用饭的时候，爸爸说要给他买一辆新车，听上去也是一个名牌新车。然后他自己打工赚来的这个钱呢，他买了一部旧车，他一直很喜欢他这部旧车，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就很生气，其实不是因为他父母给他买新车生气，而是他父母很爱要面子，这激怒了他。因为父母觉得他这车太破旧了，停在自己的这个社区哈，他父母住的社区应该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
对，
那看见了别人会笑你呀，这样子。所以人真的是，他父母不觉得，父母已经习惯了，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这样的哈。但是对 Chris 来说，这简直是难以忍受。对呀，我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说要 get rid of it？ 你要丢掉它？你们以为好的东西，我不以为好。Chris 就是这样子的。我以为好的东西，你们却看为这么糟糕，就是整个的价值观，首先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他和他的父母。
对，是的。那讲完成长呢，我们呢再从 Chris 在旅程当中的跟三组人的三段关系，我们再来讲一讲吧。
好的。他遇到的第一组人就是那个开着房车的 Jen 和 Bob。 对，他们的相遇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好，有时候真的好像看似偶然，却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哈。Jen 呢，他是他自己的婚姻呢，还有家庭生活也不太顺利，他的丈夫跟他有一个孩子，以前他也是跟 Chris 的年龄差不多。
对
啊，但是他丈夫离开他们，
抛弃他们了。
对就抛弃他们了。然后呢，接下来他的儿子，就 Jen 的儿子也不辞而别，
见独自抚养他，他成年以后就不辞而别。
是啊，这个儿子呢也到了 Chris 的这个年龄的时候也不辞而别了，他就非常的想念他的儿子，他这一直都是他心里的一个心结。当他看见 Chris 的时候，他真的很爱 Chris。
是
啊，每每看到 Chris 他就想起自己的儿子。 Bob 是爱上了这个 Jen。Bob 他，我相信可能是这个儿子他不愿意接受这个 Bob。 其实在 Chris 跟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Chris 就鼓励 Jen 去寻找他自己的幸福。然后对 Bob 也是， Chris 真的是就是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也真的因为 Jen 和 Bob 也很爱他。
好。那关于这部影片呈现的 Chris 在旅途当中所遇到的三组人所发展出来的三段关系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下一期跟大家在深度饭桌派继续聊。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咯。再见。
下次见。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
这一生与你同行。
良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来跟从我。
我愿一生跟随你到底。 To more than I